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真是感恩啊！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啊，主你也是那历史的主宰。主，我们看到啊，过去我们啊信仰啊传承啊这宣教的历史，主让我们看到你一直是那主宰这个啊信仰，主宰我们灵命成长的主啊。主，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能够让我们在历史中看到啊这前面啊几个世纪啊弟兄啊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宣教的历史过程中真是前赴后继让你的福音传遍地极。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明白他对我们今天也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主，就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我们这样祈求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上次因为其实是我觉得有点拖堂，所以讲的就是没有讲完，也就是我们一直讲这个福音的外展时期，所以第一次那个没讲完，我们就接着那个外展继续往下讲哈。上次是讲我们第一个就看到就是在使徒时期，那是在圣经上可能都有记载，在使徒行传里有记载，一直到约翰去世，这个将近70多年的时间，就是整个福音就传遍了那个以色列。整个犹太全地哈，那在希腊教父这个时代呢，因为受到罗马的迫害，可是基督教的这个传播或者宣教还是很蓬勃发展起来，整个到300年左后300年的时候，差不多是整个罗马的全地都有福音传遍，尤其是在东罗马的时候，信仰就是基督徒的比例还是非常大的。那在拉丁教父时代，就是从罗马教皇就是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开始有200多年的时间，在200多年的时间呢，整个罗马帝国就变为国教之后，这个福音其实没有迫害，那大家就是信仰上都比较就是容易了。这种阶段呢，可是福音还是在罗马，整个罗马全境就变成国教，就从城市一直到乡村都变成那个基督徒，可是有些肤浅，就不像在那个罗马教父时代基督徒虽然受迫害，可是每个基督徒他真的信仰上非常坚定。那是在拉丁时代呢，拉丁教父这个时代呢，就是信主的人多，可是信仰上可能不是那么像这个前一段时间受迫害的那种坚定的信仰，就有的人可能为了其他的目的也加入到教会里来成为基督徒。那到第四时期，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上次讲到拉丁教父结束是吧？那这次我们接着讲，就是到了中古时期。中古时期开始就是从拉丁教父就是到罗马帝国结束，公元476年的时候，罗马被外族侵略就是灭掉以后呢，那一直到公元1500年，这有相当于有1000年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叫中古时期以前我记得学历史的时候也叫中古时期，好像都觉得很黑暗是吧？宗教迫害很严重。其实那是在后期的时候这些比较严重，但前期整个基督教的宣教其实贡献是非常大的。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下这个中古时期的它整个宣教的这个历程。那第五个就是在就是宗教改革1517年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呢，这时候有殖民主义到处去扩张，我们这个第五时期讲，就是那时候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就是我们后来叫基督教其实他那一段时间他这个福音宣教的并不多，因为刚刚开始。那我们看就是主要这一段时间1500年到1900年可能这个讲的主要。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罗马天主教它的整个那个时期，它的就是去宣教的工作，因为那个宣教工作其实在整个宣教历史上还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殖民时期非常发展非常快随着这个殖民地就是尤其像葡萄牙和西班牙他们的整个航海扩张，这时候整个这个宣教就天主教到全球各地其实发展的非常快。那我们讲的这个第五时期是讲这部分。那接下来 就今天我们就讲两个时期，一个是第四，一个第五时期。接下来就是可能要讲西方宗教这个传播，那主要是讲基督教了，就是这个前面我们就讲的都是天主教或者是东正教，这他们怎么去推动这个宣教这个福音的传播。那我们看一下中古时期这个前期时代背景呢，就是在公元476年的时候呢，整个罗马帝国被日耳曼民族给打败了。日耳曼民族就是其实不单单是德国，因为整个欧洲北边那些民族就是有各种民族，他们统称就相当于是日耳曼民族。那日耳曼民族当时是叫我们叫野蛮民族，就他们其实是很文化很程度很低，最早的时候也没有文字。那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过，有些基督徒被判为异教，然后就到日耳曼民族去宣教哈。宣教之后，其实使他们有了就是宗教，然后也帮助他们建立了文字，就是语言文字这些。他们有语言，但是可能没有文字当时，所以他们像整个欧洲，你看德国、法国和那大部分，他们用的都是起源都是拉丁文，它都是基于拉丁文的，就是这些文字。那我们知道，在东部的话，就是东欧那面，比如像俄罗斯啊，或者是乌克兰这些国家，这部分他们的文字是跟这个拉丁文是不一样，他们是斯拉夫民族嘛，他们用的其实是基于那个希腊文字，就是当时是两部分开，拉丁文这头是西部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去帮助去建立，就文化传播过去。然后东部这部分呢是东正教，东正教其实最早是跟那个希腊那块嘛，所以它语言基础还是以前的希腊文，所以他们发展上去之后，就是把那个帮助那些民族俄罗斯这个斯拉夫民族建立他们的语系就语言，所以整个你看欧洲的文字是两大部分，一个是斯拉跟希腊文相近的，一个是跟拉丁文相近的，这是两个区别哈。所以在时代背景上，我们看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呢，这时候东罗马帝国其实就是后边就是说东正教那边，他们存活了上千年，就他们这个日耳曼民族主要打下来之后，打到了那个意大利，最后打到罗马这头，把他们小就是整个国家政权就灭掉了。那这时候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的他的那个国教相当于是基督教嘛，这时候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呢，整个教会就失去了这个国家政权的保护，就是相当于一个兵荒马乱嘛，就是。有很多就是民族一直是，有好多次就是他们民族打下去之后，会把一个城市就血洗一个城市，确实是非常非常残酷。尤其是野蛮民族，他们可能打下一个城市就会烧杀抢劫，就很血腥的。那这时候教会这时候我们会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教会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保护当时城市或者包括城市的那些群众，就是保。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政权已经被消灭了嘛，那这时候其实教会就起来一个有点相当于代替那个政权来帮助来协调他们跟这个外民族，这种尤其是这个野蛮民族之间的沟通是吧，是由教会来帮助沟通。那我们看接下来就是在570年这时候，穆罕默德他开始。他出生以后呢，就是开始，又创立了这个伊斯兰教啊。那当时他自己呢是，其实他是没有文化，可是他到处去经商，然后对伊斯兰教和不对基督教和犹太教其实的这些福音内容就是比较熟悉。后来他就自己创办了创建了这个伊斯兰教，之后呢，相当于是口述，也别人帮他写下来。这时候呢，他是伊斯兰教《可兰经》里面就是把其实比犹太教或者这个基督教他这个里面的内容更多一些，政就是去如何去政权管理的事情可能更多一点，所以他起来的话就是政教合一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宗教他就推行这个伊斯兰教，就是因为当时阿拉伯国家他们大部分都是多神教并不是像这个单一的一个神这个穆罕默德呢，他就靠着这个宗教就是伊斯兰教，因为他单独一个教没有基础也不行，所以他这个 这个教呢，应该还是基于这个犹太教和福音书，因为福音书很多内容，或者是他们是认亚伯拉罕祖先，这些都是在，尤其创世纪里边大部分内容在可兰经里面都是有的，福音书里面内容它也是包含到可兰经里面去，当然后边有那些使徒那些保罗那些书信都不在了，但是前面这些内容其实都他是认可的，唯一我觉得他就跟我们基督教很大的就是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邪教嘛，就因为他不认基督耶稣是神，他只是认耶稣是先知，所以在可兰经里面耶稣也是在那里面有是先知，他这是他亚伯拉罕雅各这些他都在可兰经里面都会有。那他兴起之后呢，他就跟按照他这个伊斯兰教的教义，然后去整个去攻打各个国家，就是把整个阿拉伯半岛基本上统一，他自己统一了三分之二，他在他去世之前，那接下来他的女婿啊或者他的岳父后来是他的继承者嘛，然后又整个把那个阿拉伯半岛统一以后呢，他又到下边的非洲，一直打到了从非洲过去之后呢，又到上往上往回来到了西班牙，所以他其实他的后来他整个的疆域非常大，就是在这个200多年的时间吧，差不多是这样子。那他在教规里面其实对他整个这个宗教的整个扩展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几个地方，就是他是讲他的子女生下来就是穆斯林，就是相当于伊斯兰教，那而且一生是不能改变就会被处死，相当于一个宗族他要不处死的话，他的家人就会被整个别的就抛弃，就是个人他的亲属要首先要致死他，要他亲属要跟他站在一起的话，那整个一个家庭可能就被整个这个村庄的宗族就会被踢出去或者处死，所以就非常非常严厉的
不是好奇，那所以他那个就回教嘛，
对
对，他们就是生下来就是了，如果爸爸妈妈死了，
对，
他就不用再受洗或什么其他的那个就是其他的仪式，
这个
变成真正的回教徒，还是他崩就是回教徒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受洗的哈，这个没有看过，就是没有讲过受洗。
他可以皈依，也是有一个仪式这样子的。
那他就是生下来就是，你只要是说生下来是，那你长大以后你不信了，你就相当于叛教了，叛教就被处死，这是非常严厉的事情。
所以刚前面讲他的可兰经就是融合了福音书，他还有加上犹太教的一些东西，就变可兰经了。
对，他起源的时候他就听了很多，因为当时犹太教和那个基督教其实已经很有，就是在阿拉伯半岛其实很多基督徒和只有犹太人，那他听了很多这些故事是吧，融合到一起，然后又讲一个故事，说上帝又启示他，就属性就出来了。对，我们关于这个我介绍完这个伊斯兰教，这个我们再可以讨论一下，看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伊斯兰教，其实伊斯兰教从他的整个这个信仰上来说，他也是单一神嘛，就是他信仰的神可以看出就是也是一神，因为他借用都是从犹太教或基督教借用过来的，那他这里面其实他教规就是能很有利于他这整个宗教的扩展啊，你看他在讲这个男子可以娶这个外边的这个非穆斯林女子，可是你非穆斯林女子的娶进去的话就一定要皈依信到伊斯兰教里面，然后他自己的这个伊斯兰就是回教的伊斯兰女子呢不可以嫁到外面去，所以他只是往里面吸，不会往外出。
男子也带进去，
男子
他喜欢一个非穆斯林的，他那个男子也要信，要改成一个穆斯林。
对，就是你要是穆斯林，就那个男子要是穆斯林了，那他就可以嫁给他了。对，
就吸引那个，
所以就帮助他这个扩展，就
是现在
还
是规矩。今天还是这规矩吗？
我是觉得还他这个教规是没有变，因为他这是相当于在他那宗教的可兰经里面可能已经写在里面的这个教规，所以这时候就是说他回教国家，那当时他用武力去就是去就一手是可兰经一手是剑嘛，他其实对其他的民族没有这个这么严格的要求，比如他最初去统一的时候是阿拉伯民族， 就你必须信阿拉伯民族的人是必须去信伊斯兰教，你不信的话就会被杀。但是他对犹太人或者是不是阿拉伯民族的人，他并不是去一定让你去皈依成那个伊斯兰教，这不一样。他就对阿拉伯民族的人是要杀掉了，你要是不信伊斯兰教的话。所以他对基督教也是宽容和限制。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基督教和犹太人，他们当时在这个阿拉伯，就是在回教国家里面，其实是不是受到迫害的？他们是因为当时他们都是有文化嘛，就尤其阿拉伯民族当时犹太人和基督徒当时在那里面教育水平也比较高，所以他们用这些基督徒帮他们来做事情，也会帮他们建立这个国家很多事情，所以当时的那个文化下，其实基督徒过得还是比较舒服的。所以就我们听的历史讲，就是比较舒服的一个阶段。因为最早的时候，在那个阿拉伯没有统一，就是伊斯兰教没有去把整个阿拉伯统一的时候，之前是在波斯那块有，而且还有各种阿拉伯国家，他都是拜多神教的，他们对这个基督徒的迫害可能当时其实更严重，尤其是波斯当时更严重的时候。所以当那个穆罕默德他们去统一整个阿拉伯这些半岛，然后跟波斯去打的时候，这些基督徒其实是站在这个伊斯兰教这些跟他们一起合作把波斯打败了。他们就相当于是所以伊斯兰教当时对基督教其实是非常非常宽容的。当然宽容也要限制，他就是他还有很多教规嘛，还限制那些就是防止这些人在转成就是伊斯兰教的，就前面的教规来说的话，他不可以转过去。但是他又不会强迫基督徒去转成伊斯兰教。所以这时候就是同那些对基督教徒迫害的那些政权来说，其实他是相对来说宽容的。那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后来这种宽容其实对基督教来说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呢？大家说。我们看到一点点在那个阿拉伯国家里面，这个基督教徒是其实越来越少。因为宽容，大家虽然是宽容，可是他对伊斯兰教教徒他有很多好处嘛。那虽然不受迫害，可是他那头有很多好处吸引那人数，其实基督教徒的人数其实越来越少。迫害反倒会让这个信仰更坚定，可是当你这种不迫害很舒服的一种状态下的话，一点点人就减少。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后整个阿拉伯国家和那个伊斯兰教国家里面，基督徒是越来越少。对，那这时候就是因为这里面基督教自己可能也有很多内部的问题啊，就是就像这是交双倍的这个税，就是他对基督徒和就是伊斯兰教徒和非伊斯兰教徒，他这个标准不一样，这个收税他都不一样。所以今天也是同样的问题，就像我觉得像有些亚洲国家，他们也是就是伊斯兰教国家，他们完全就是非伊斯兰的信仰的不允许当官啊，不允许做什么事情，就是升大学它有名额什么限制啊，这都是会限制非伊斯兰教的这人。所以我们看这个在200多年以后，就是伊斯兰叫穆罕默德成立之后200多年后，整个这部分一直到这都是变成伊斯兰教国家，所以这个非常快。之前这一部分其实这很多基督徒在这几个地区，尤其北非啊，这些都是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时候都是基督徒的范围，那一下子就像那这一大片都拿走了，那整个罗马这样基督教这些就剩这一块，其实是蛮可怜的，就是在这个伊斯兰在穆罕默德后的200多年。这个大家对这个伊斯兰教这个我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事情？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他后来就是把这一部分就变成这当时这拜占庭帝国嘛，后来这块一点点推过来，就土耳其在这儿了。
这块就是，我记得我去看，后来很多人就基督徒都会被又跑回就希腊这条了。当然不单是这个就是在回教这个国家这一段时期，后边因为突厥人过来之后，把波斯灭，这阿拉伯这个就是这个伊斯兰教国家是把波斯给灭掉了。后来那突厥人过来之后，又把这部分给抢过去，抢过去之后又蒙古人又过来之后，又把这部分也是把突厥人打掉之后，又把这部分占领，所以他们对基督徒的其实迫害也很多的。虽然他们后来就像突厥这些人都皈依了那个伊斯兰教，那尤其是迫害，我觉得最严重的是，那我们一会儿会讲到，就是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以后，那伊斯兰教和这个基督教就对立越来越严重了。就是像之前说的这个对基督教的这种宽容，他们就没有了。一直从就十字军东征之后，整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个关系一直到现在，那这个问题就是一直到现在，这两个结成了相当于世仇一样。
像那个伊斯兰教里面，就是
说
他们有最大的先知是谁？
就是穆罕默德。
对，穆罕默德是先知嘛？他
耶稣也是先知，
就是
耶稣就比穆罕默德位置要低一点。
他说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个先知嘛，就是说是最后伊斯兰教里说最后一个先知，
封印的先知。
封印的先知。
他就是好像他们把那个名字说，因为我们这次正好去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也是伊斯兰国家，他们每天早上那个大喇叭5:50就叫大家来找祷，所以你会到处都听得见他们就是说呼求祷告的声音，那些祷告。我是觉得他们一天5次祷告，用跟那些就是像五本世纪那些，他们那边叫 Grand 世纪，他们是他们好多是信那个，所以我就觉得你看他们那边的。还有他在讲到，我们又去参观了一下的清真寺的时候，他讲到他们的 Peter， 他确实把名字换从那个挪亚、亚伯拉罕、啊、摩西都是他们的先知，都是我们圣经上来的。他是说基督教是篡改了他们，但就是说你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伊斯兰教它是真正就穆斯林是分成几经派跟那个。就是那些温和的，如果是真是只是相信古兰经的那个那，就完全持守古兰经的话，其实他们出来也是蛮温和的那，就是那一派人。我觉得他们的道德品格，有时候我还觉得，特别他们在衣着方面，好多在道德行为上面，其实比我们，我真是会觉得说，还有他们对祷告的那种，就是对神的那种敬畏之心哈。他觉得说我们像我们基督教很真的是很，他是基督徒很就是很善啊，在神面前着装都没有要求，去敬拜神的时候还都没有预备自己。我觉得其实是听到，我是觉得说其实是我们好像这个，对呀、
他们还是在守那个律法吧。
对，但是守律法，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说律法也反映了内心那种敬畏之心，你知道吗？就是一种敬畏。我是觉得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接触到不少的这些回教的家庭，然后就是会看到，之前也是有报章杂志在讲，真的未来就是会变成一个回教人的一个统治的一个世界，因为他们平均每一家人都生5到6个，
对，
他们那些孩子生下来就是那个回教徒，然后也像玉梅讲的，他们其实很 harmony。我们以前觉得不认识回教徒，觉得说哦，他们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宝剑，一定是很凶啊或怎么？不是，就是说他们其实很 harmony， 很好讨论，很那个的，讲道理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所以而且他们的那个我知道湾区的，他们有一个 founding， 还是有一个 organization。甚至他们的 member 哈、就他们教会的会众，他付不出房租了，或是你家里有什么突然一个 suddenly 的一个 accident 什么，他们会那边会给他们支票，他们会帮他付房租而且可能是1个月、2个月、3个月这样子，然后就很 surprise， 就是他们的那个互相的 bonding， 互相做的其实蛮好的。我是说他们的那个教会给那些会员的帮助是蛮，我就没有说过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团体来给房客付房租，但是我说过回教的那个团体来付房租，我还以为是诈骗，我还打电话去 verify， 真的是真的。
对，因为他的教育基础还是从那个旧约就是来的嘛， 问题就是他不认耶稣，所以这是他的最大的问题。对，
我在台湾的有一个妹妹嫁给一个回教徒，这个回教徒是从宁夏过来的，他们家是回教，可是他
好，那我
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的时候那个肉他不吃猪肉，所以说牛肉和猪肉就混在一起，他有时候这么吃。
好，那我们再继续，这个，因为后边还有很多内容，我们再往下走，是吧？那接下来啊，从当回教兴起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回教把这个罗马教吞了很大一部分，是吧？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东西教会的分裂，就是罗马教和这个东正教之后就天主教和东正教分开，1054年。那这里面问题原因呢，就是当时其实我们都要看到，那在东正教这边呢，他用的一直是罗马文章，后来在天主教开始的时候，他把这个希腊文就翻译成拉丁文了，整个圣经他就用拉丁文来看，这头是圣经是希腊文的圣经。那另外一个神学思想上也有些区别像他们比如像这个神职人员结婚在东正教这边呢，他是主教是必须是单身的，就是是，但是一般的就是大主教是单身，但其他的就是一般教区的那些他们可以是结婚的这些神职人员。那东边西边这种罗马天主教的话，他都是不允许结婚的，都是要单独身的。那这另外就是两个相当于两个中心嘛，一个是在东在天主教嘛，在罗马这边，另一个是在东正教，在伊斯坦堡这头，后来也是到了基辅，就当俄罗斯这边，因为他后来被迫害，就被这些伊斯兰教国家去打嘛，打之后他越来越往北边去。那这两边相当于两个中心，这两边的大主教啊都互相不服气嘛，所以后来这两边就给对方说要开除教籍，那就是罗马这头要把这个东正教开除教籍，这个主教，然后那头也开除教籍，最后就是相当于破裂了，就在1054年的时候就正式分开。那分开的结果呢，就是两边一边是就拉丁教会叫罗马天主教，那这边是东正教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分开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东正教其实它还存活了1000多年嘛它的发展其实在宣教上其实它就比较难，因为它这头受压迫比较小，然后它受压迫也非常大，这头有就是突厥人或者是这蒙古人打过来，一直是对这个东罗马，就是我们知道它叫东罗马帝国，是吧？对这头就或者对它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从蒙古打过来嘛，直接面对的是它那西边的话分开之后呢，西边因为都是欧洲那些国家，虽然有些野蛮民族打过来，但后来教会来说因为亚流那个在那个整个欧洲他们宣教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嘛，所以很多人其实亚流派之后给他们把福音带给了他们，也帮他们建立了这个文化。后来他们打到罗马的时候呢因为罗马是教皇在那里，就是主教在那里，那他们认可这个天主教，所以他们对罗马这些人虽然政权不行了，但是对认可教会教宗，所以他们在教宗的帮助下呢，就是其实是一点点的把他们的这个信仰又归正了。虽然他最早的是亚流派，他的信仰并不对，因为亚流派不承认耶稣是神，这那后来一点点发展起来，就把他们归正之后呢整个然后罗马天主教呢又开始宣教，其实对整个这个欧洲我们可以看到从就是罗马帝国灭亡一直到差不多是公元1000年这之间500多年吧，整个欧洲就整个信仰全部就是变成天主教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其实罗马天主教在宣教这块做的那一段时间做的是非常好的，当然他的方式我们一会儿会看到有不同的方式去宣教啊。那我们看这个背景里面，就接下来就是这个十字军东征。那十字军东征其实这个可能是对基督教影响非常非常大了，尤其是后来是吧结束以后。 那背景就是当时呢，这个土耳其人对这个朝圣的这种基督徒不友好，威胁到了那个君士坦丁堡，就是这时候就东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堡嘛，那他就求助于西欧。那西欧那时候其实大部分国家已经皈依成为基督教国家，就是天主教国家，那他们就来想派兵来帮助东罗马帝国，然后要去夺回耶路撒冷。所以这时候呢，他们就发动了做了九次，一共九次这种就是大规模的，就是去一起到东边去，一直去打到一直打到耶路撒冷嘛，就想把耶路撒冷夺回来。有200年的时间啊。那这九次战争呢，其实有大有小，而且这些人最早是其实教皇提出之后呢，教皇同意，可是参与十字军东征的人并不是就是那种单单的基督徒，他是有很多很多因为当时在欧洲那个社会呢，可能也处于有些动乱，然后有些人呢就是失业的人可能蛮多的，有很多人参与到这里面，其实就是想一个出路，然后就去参与了，所以他那个军队其实是非常非常杂的。结果在东征的过程中，那不单单是其实杀了很多就是比如说伊斯兰教可能打仗那些国家的人，就对自己有一次东征的话，他杀了很多基督徒，尤其是在那个就是在伊斯坦布尔那头，就是也杀了很多基督徒，他们有人挑唆，然后教唆之后就是把当地的基督徒过的时候杀了很多。所以其实这个十字军东征呢，就是第一次真正夺回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在那住了几十，就是控制了耶路撒冷几十年，那后边很多时候就都半路而废，就是就停掉了，但是影响很差，因为他们相当于这些人很杂的话，也对当地这些这些人民就是造成了很大伤害这是就是讲这有很多丑闻掠夺和伤害了很多路上的其他的民族那结果呢，就是在1291年之后，就是最后一次结束以后呢，其实打败了之后，整个伊斯兰教这头又把这个地盘又都抢回去了。抢回之后呢，但是这时候问题就出现，就是整个回教和基督教成为一个世仇，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这个赢得世界是靠的是福音，是好消息，是吧？是和平的，而不是单单靠武力去抢占这个世界。所以这是几个大的事情，在这个阶段，一个是回教的兴起，然后一个就是整个基督教的分裂东西教的分裂，另外就是十字军东征，就在这一个时期比较大的事情。十字军东征之后，就到14世纪开始，就是文艺复兴。那说十字军东征唯一可能推动欧洲发展的，其实它是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发展，因为十字军东征他们去到达到阿拉伯国家或者到希腊这边之后，他们这些人过去之后看到其实希腊文明和阿拉伯国家这些文明，他带回到欧洲以后呢，促使了欧洲这些人开始说我们也要学习希腊的哲学、希腊的文明因为之前都是野蛮民族嘛，他们其实他们那个文化传统并不是很强，那开始反省开始这个就是文艺复兴的开始，14世纪一直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所以就连着十字军东征之后就开始文艺复兴的话，那文艺复兴之后才促使了很多我们就看到的这个宗教改革也开始了。所以这历史其实是一步一步往前走我有时候我们看到是坏的一面，也有时候我们看到它可能带来了下一步可能真的就是也是好的一面，就是我们看到这是因为神主宰这世界，我们知道福音一直在往外传，但什么样的方式去传，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可能看得清楚一点，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可能看不准，了解不清楚。这就是十字军东征它的几次当然就是有九次有的时候从海上要从陆地上过去。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整个这个阶段一千年，就是中世纪这个阶段，它的宣教是什么样子。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当罗马结束之后呢，整个教会没有保护伞之后呢，就是战乱呢，这些回教入侵呢，就整个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那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宣教确实相反是真的蓬勃发展起来，因为最早都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边嘛，就是基督教。那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会儿可以看一下，就是当然教会就是在这个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刚才我们说他其实代替了一个政府的一个角色，像那保护了当地的这些当地的人不免受这些整个野蛮民族的这个屠杀哈。那当然我看到因为有野蛮民族嘛，他们没有文化没有什么，那这里面教会里面他不但是传福音，他也救济和教育整个规划这些当地的就是欧洲这些人。那另外这其实最关键的一个点，他当时因为我知道罗马天主教他是有教皇是吧，就是当那个教皇其实也不是人选单单选出来，因为因为这个整个这野蛮民族的入侵，教会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就是政府垮掉的情况下，就是起来之后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他们的教皇呢，就其实是后来因为这个角色让大家看到他非常非常重要，也就对他非常非常尊重，就会把他变成就这样就 pop 嘛，就变成父亲那样，就 pop 不是爸爸嘛，所以把教就变成教皇了。其实他之前就是主教嘛，就是整个大主教，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教皇，然后成了一个就是相当于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结果哈，所以那是那时候开始的，并不是早期的时候有教皇。那他的宣教过程是自上而下的宣教策略哈，就是他都是过去之后首先要想把这个信仰传给谁呢，传给国王贵族，就是自上下。我们看到很多就是哪个国家去皈依了天主教之后，其实就是那国王就是相当于受洗，或者国王就是接受了这个基督教，是这个宗教，这个天主教。那这里面其实有两部分，一部分呢，它一个修道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在宣教过程中，因为天主教它当时有很多修道院，我们上次讲的就很多人，他虽然就是在罗马时期，他觉得很舒服，就罗马统治的时期，其实天主教徒很舒服，但是他们还是想过一个就是很前进的生活嘛，所以很多修道士就自己到山里面去啊，这种或者一个小的 group， 那他们也在这过程中呢，他们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他们去传福音，也对各地的文化或者各地的就是这些人民的这个文明嘛，就是带了把他的知识带过去是吧，所以他们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看到就是在第一个就是在北爱尔兰开始，然后英格兰就是有宣道修道院开始，然后他们这些修道士就出去到欧洲各个国家，到荷兰到德国，然后把这些福音带过去。他们出去其实是不单单是不是像我们去单单去传福音，他们到一个地方去就相当于建立自己的修道院，修道院之后自给自足，然后把文化和福音整个就带到那个当地的那个地区。那另一方面就是还就是罗马教廷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那他也是会派人去，比如像英国的国王他们去的时候还有像法兰西这个国王，法兰西这个王他归基督归为那个天主教的话，他也是教皇就是派过去的，比如他把那个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这个公主嫁到那个法兰克国王那个之后呢，就相当于中国那个唐朝那个文成公主入藏一样，把宗教就带过去了。他这个也是把这个整个这个信仰就带给了那个法兰克国王。那法兰克国王最早不信，可能后来他说有一次很重要的战役，他说我要打赢了我就信。确实那战役打赢了之后，他说他3000那个军队全部归成基督徒。所以他这个整个宣教方式是也是以这种方式去。那中间也有一种政教，所以他存在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些问题哈。那他法兰克国王去打，比如他后来那个法国去打英格兰，就是萨克森人打赢了之后，他也想强迫那个萨克森人去信基督徒， 信那个这个基督教。其实当时有一部分也有这种强迫，也有强迫的。当然很多时候其实是像修道院修士之后，他们去传播，去把那些国王就是带信仰传给他们之后，他们变成基督徒，整个国家也就相当于变成一个这个基督教国家。那在希腊里头，就是刚才我们说希腊里头，他们分开之后呢，他就往北边发展，他把整个斯拉夫民族就是带他们来归住斯拉夫民族当然包括就是比如下边乌克兰一直到北边莫斯科这一块都是他，但是他现在他的范围其实很窄，一直在一个狭窄的地方，他没有再扩展出去。所以整个东正教就是这一千年发展，他的宣教就是斯拉夫民族这部分。那罗马天主教这面我们看到后边这前面这一千年之后，把整个欧洲传遍了，后来他又传到了比如拉丁美洲，然后像亚洲，这些是其实是天主教他做的一些宣教工作。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他的整个欧洲这些国家他们归主的这个历史是吧？第一个就是你看最早是爱尔兰人，就是当时是那个像 Patrick 那个他带过去的那接下来就是像法兰克人6世纪，然后英国，然后到荷兰、德国，一直到北欧整个国家。所以相当于这500年的这个时间呢，整个把整个欧洲全部归主。那这些时间我看了一下，大部分写的都是讲每个地方的他这个国王是什么时候开始判以这样就是归成天主教的。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天主教当时传播的话也在阿拉伯帝国这头兴起之后，也阿拉伯帝国这头传播也很多也很快，就他当时翻译成阿拉伯语也传到阿拉伯的世界这一部分。那我们看到这部分是在欧洲这一块，其实在东边他们阿拉伯开始到东边，因为当时是波斯嘛，波斯和拜占庭这两个国家一直在打仗后来基督教我知道那个我们上次就是有一个异端，但是被定为异端是吧，他们去到了波斯之后呢，他们在波斯就发展起来了，然后从波斯又往东边去，一直到印度像印度和到北边比如到我们中亚 那些国家，一直到中国那部分，其实东边寻教在这个时期其实也很多出去。当然相对来说欧洲来说整个国家去归依成归主的话其实比较少，东部的话都是还是这种相当于是基督徒出去，然后去到每个地方去一点点去传福音，然后把这个福音就传到了东边和亚洲。这部分相对于后来因为中古时期嘛，这个阶段主要还集中在欧洲这块到东边传播，最后宣教的时候其实在后边到1800年以后吧，尤其是在那个宗教改革之后，其实亚洲国家这个福音才真正兴起来。那前面我们知道，在我们接下来可能有一堂我们也会介绍这个福音传到中国的历史是吧，那部分历史呢其实就跟这个连接起来，就跟这个波斯和阿拉伯这头其实他们向东去扩展这个联系起来可以。那我们就接下来我们时间还能可以讲的，就是讲这个第五期说宗教改革。前面这块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中世纪这一部分，或者有没有要分享的？那我们接下来是吧？我们最后我们再一起来看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宗教改革和殖民时期，那我们知道就是在天主教前面这一段其实做的蛮好的，尤其是在主后一千年500年到一千年这个阶段，整个欧洲归主是吧？但是后边因为十字军东征造成的这些问题整个然后因为教皇他内部其实教廷内部有很多腐败，造成了在16世纪的时候，就是在宗教改革 前夕的时候，其实教典非常腐败，也有很多赎罪券啊，或者是这些就是加了很多就是内容进去之后呢，使整个天就是后来我们说叫中世纪的黑暗是吧，对于这个科学这些迫害这思想的禁锢其实确实起到了很负面的作用，就是在后期的时候，前期是非常好，但后期的话这一部分就是所以导致了最后导致了1517年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宗教改革开始啊。那我们这里看啊，在1517年的时候，这是一个腐败的问题。那这里面当时是罗马教廷是不允许翻译圣经的，所以这些人翻译圣经机构就被烧死，就是翻译成英文圣经就不允许，他们就一定是拉丁文圣经，而且不允许任何翻译成其他当地这种种族的这种语言的圣经。但是关键的就是在那是文艺复兴开始嘛，然后整个科技发展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了就是印刷术，尤其是那活字印刷术啊。那这时候就导致在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天主教的教父，他提出了就是，当然我后面可以详细的下次再介绍一下天主教他提出95个问题之后迅速的传播，然后欧洲就是因为活字印刷术的这个发明。很快就一周时间，整个他提出的95个问题，他贴在自己门上的这些问题，就是让所有的欧洲国家很多人就都看到了，就一周之内就传播出去。所以当时这个印刷术呢，其实帮助了这个整个宗教改革，因为没有这活字印刷术，他的内容就会他的所有的这些问题或者是他的信息都会限制到一个很小的范围。但这种情况下，这一下就传播开了，所以导致了整个。这个宗教改革就迅速就是发生。那这里面重要的人物当然是有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是吧，他是两个最重要的就是宗教改革的。我们这个今天先不仔细去讲是吧。那这时候就是会产生了就是分裂成天主教和这个新教两个。那天主教和新教产生之后呢，就开始战争。欧洲其实因为天主教和新教之后开始打仗，这个战争打了几十年之后呢，北边因为都是就宗教改革之后都是新教嘛，到南边都是还是天主教的地盘，后来就划分开，就相当于天主教的范围又变小了，因为北边北欧那大片地方又变成了新教，变成了那个更正教了。那我们看南边就是天主教这部分，他在这个时期他的宣教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时候文艺复兴已经结束了，就是1500年1600年的时候文艺复兴也结束了。结束的时候，这时候新教其实当时跟刚刚产生这个新教有产生之后250年吧，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宣教的，因为当时很小很弱很不稳定，它的整个发展刚刚起步，所以这时候的宣教其实在新教这头是很少。那我们看看天主教哈，那天主教他当时所有国家都是皈依成天主教，都是因为国王皈依过去，整个国家全信，所以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个形式。那在16世纪起的时候，我们知道16世纪开始大的航海，这时候葡萄牙和西班牙整个全球他们出去占领各个地方哥伦布开始发现新大陆，到美洲，然后到了南美洲，后来他们又到东边，往东边跑的话又跑到这个比如菲律宾啊，这些地方其实都是那时候开始发现的嘛。这时候那他们这些西班牙和葡萄牙他都是天主教国家，都是政教合一的，他们出去的话，他们去占领各种地盘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因为到了同一个地方，这时候冲突怎么解决？其实那时候政教合一，因为宗教的力量非常，就是当时天主教的力量非常强大，他们要占领哪个国家地盘，其实是教皇来帮着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他们到了南美洲到了巴西或者其他国家，葡萄牙先进了巴西，然后那西班牙他也去了好多地方，像墨西哥这些地方都是西班牙他们过来，那他们之间可能有些纷争，后来教皇就是要求他们就，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南美洲就是葡萄牙就是归了就巴西跟葡萄牙，所以只有巴西说葡萄牙语啊，其他国家都是西班牙语。就是教皇分了之后，所以说就是把巴西说归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然后其他的国家都归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就是当时是以非洲来分，非洲以西的都归为西班牙，以东的其实是归为葡萄牙，那以西的唯一就是这个巴西呢，它是在那葡萄牙进的比较早，所以巴西是归为葡萄牙，这都是教皇来确定的，但是他们教皇让他们唯一的就是所以宣教嘛，这些国家政体国王去征服，但是教皇要求他们就是说你这部分是归你，但是你必须使这个地区的人变为基督徒天主教徒，就是他要把信仰要带过去，就是你不单纯你把他占领殖民地，你要把信仰一定要带过去，所以这些政教合一，他打下了这个国家，殖民了这些地区，其实他就把信仰也过去了，要一定要是就是国王去占领的话，这地区归你，可是你必须让他皈依成为天主教，这也就是就是当时的一个怎么殖民和这个宣教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在接下来这个整个南美洲这头全部是西班牙的，就除了巴西之外，然后西班牙当时是又往前走，因为它非洲以西嘛都是西班牙，结果他从墨西哥又往前面走到了菲律宾，所以菲律宾也变成西班牙的，就是他的殖民地势力了。那东边是因为葡萄牙是往东边走，就是非洲以东，所以葡萄牙过来往东的话就是到澳门啊这些，所以这些国家其实是先在台湾澳门他们先过来的，所以那部分最早的宣教的时候是葡萄牙到了到了亚洲的东部这部东亚这部，所以他这个想就政教合一，他占领地球必须信仰天主教，那个表说，所以这个有个问题就是说表面上的就是因为这种比较强制皈依，当然就有一部分是非常就是信仰比较就是怎么说扎实的，但是很多时候也有很多就是表面上的，因为你要强迫当地的人去信仰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冲突，文化和信仰的冲突在这里面我们回头我们接下来会讨论一个，就是这个他们去宣教的时候，他们是带来的一个是西方这个文化中心这种思想，就是让大家都是信仰西方的文化呢，还说跟当地这个文化有个调和，单单的就是信仰，而不是把让大家去强迫转成那个这种文化是吧？就文化的转变。然后我们看到这就是几个地方，这头就是整个欧洲、南美和到拉丁美洲这部分都是西班牙，然后这面开始殖民地到这头。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一部分，所以它这个殖民地的发展怎么说呢政教合一它是其实是这个阶段对从宣教来看来说其实天主教宣教是非常做的非常应该非常好的非常有成绩的一个时期吧，就这相当于200年时期，这个200多年就把整个你看这个之前没有踏过的地方全部就皈依成天主教，所以这个就是说天主教在我们新教之前他整个宣教的贡献吧，就是在整个这个信仰上的贡献，那他这个贡献后边就基本上就比较少了。接下来我们也会谈到一些接下来我们再介绍可能就是近代，就是西方他那个去传播的时候是尤其到中国和亚洲这部分是怎么来去传的，那后面再讲的话可能讲很多就是基督教的修会这部分，那我们可能留到下一次课再谈，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我们有什么要分享的？
我想补充一些，是因为我们这一堂课呢，主要是在讲补习的宣教，所以我特别 highlight 一些的是有关我们以后影响我们宣教的情况的。刚才他介绍前面穆斯林或是我们说的犹太教以及我们基督教，实际上都是一神的宗教，好，
而且你看犹太教跟穆斯林好像看起来都是旧约我们所相信的神，可是跟我们基督教的啊，我们独一的真神有什么分别呢？那很主要的就是犹太教他否决了耶稣基督，因为他不认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那穆斯林呢，穆斯林因为也把基督定位为一位先知，所以他也否决了基督成就了救恩，而且他否定了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我们今天说什么是异端，就是我们说我们基督教相信的是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如果他根本否定了基督，就根本跟我们相信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不会轻忽穆斯林跟犹太教是异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同一的宗教，尽管他们最初他是也是说那个创造天地的真神，可是甚至乎有曾经有人 argue 阿拉跟我们的耶和华是不是同一个真神。那从理论上来说他们这样争论是可以的，因为像波西林他们说阿拉就是最初创造天地的真神，可是他们否决了耶稣基督，就是否决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所说的真神跟我们所说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之后再讲到我们不是宣教，很多人会听过我们最后需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就是要把所有以色列的人都听过福音。那为什么我们就是变成我们最后宣教的终点需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太教？那所以我们要明白，从宗教分定义来说，犹太教、穆斯林跟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宗教，我们不会称呼他们为异端。可是为什么我们曾经上一课讨论天主教是不是异端，是因为它中间除了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以外，他加了东西，无论是赎罪券或是他加了其他的圣人，是不是可以靠着向他们认罪而得救，这些的我们都不详细的去讨论。不过是因为他跟我们是同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恢复关系的，所以我们信仰的基础一样。可是他们在这个救恩以外加了东西，无论是他在圣经上加了东西，或是在救恩上面加了东西、减了东西，这些就变成是异端。所以当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回到我们将来要向犹太人、要向穆斯林回教徒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这样子跟他们的分别。所以像雪松刚才说的，天主教事实上我们说我们跟基督教跟天主教事实上分享了1500年的历史背景，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教最初就是大公教，我们中文翻译成为大公教，英文事实上就是天主教的名字的来源。可是到罗马教廷以后，它叫 Roman Catholic， 所以变成后来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为天主教。所以我们说定位天主教的时候，说它是不是异端，很重要就是它定位在天主教哪一个阶段。那今天我们说天主教很多的他已经澄清了，就是不会说再不会有赎罪券，他不会说你相信玛利亚你也是可以得救。像这一些的，我们说如果今天来说，为什么我们教会不把它 定位为异端，是因为他今天这个阶段他跟我们一样啊，就是没有说在救恩以外加东西。那可是我们保留有一些的宣教策略，或是啊我们在讨论的啊将来的时候，因为今天啊有人推动全世界的合一的宗教，那天主教曾经的教皇说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宗教。那这个宗教是什么呢？他把佛教把印度教把这些的多神的宗教合一起来变成普世的一个宗教。那有曾经教皇前教皇就说我们天主教可以接受这个，那从这个又有引起了争端，因为这样子就跟我们的信仰有冲突。因为我们的信仰说什么？除了神以外不可拜其他的神，对不对？可是他们如果这样子来说，那今天他的定位不定位成为异端就变成又一个争论了。这是牵涉到我们所不去宣教，我们以后的下一步我们的落脚是在哪里。所以我们要弄清楚这个历史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比如说啊欧洲啊凡是逼迫的，我同意啊波西林啊犹太教他们都对敬畏神的那个敬拜的观念比我们基督教要好很多，实际上天主教比基督教也很好很多。因为基督教一般来说是比较讲到自由，很多的就是发自内心，你真的信还是不是真的信。可是凡是说啊，像莫西林他说你出生你就是了，那天主教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子，他成为国教的时候就是你凡人是结果我们的国民你就相信了，那变成很多人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相信的是什么。那今天欧洲英国德国这些的教会，我们曾经也听过一些的宣道联会的讲员呢，他们都说到就是那边的基督教已经没落了，教堂都卖出去了。为什么？就是当你这个宗教不是只是一个告诉他你出生就是这样子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相信什么的时候，这个信仰就没意义，它不是真的发自内心。所以今天我们说以后我们讨论我们要对下一代传福音，我们的下一代的福音工作宣教工作为什么这样重要，而且我们要让他们清楚他们信的是什么，这个是对我们做宣教事工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好，对不起。
好，谢谢贝贝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恩，你给我们这么一段历史，让我们看到历史上真是有各样的这样的派别这样的过程。主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历史，让我们真是认识到我们今天我们宣教要如何去做。主你那是住在历史的主我们知道如何去分辨是哪些是异端，哪些是邪教。主就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让我们就是在主里面能够有能力，我们也有热心去做真是传播你的福音，尤其是传播你真是真正的信仰让我们把这个异教和异端真是能够排出去。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祈求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名，阿门。